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姐夫知道。现在呢大家呢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台风的动向了齁。今天呢办公室的话题绝对离不开这个台风齁。当然很多人就会讨论哦，台风假会不会有机会放呢？昨天在网络上面就很多人在讨论，甚至有一些所谓的网红哦还预测说哦，这次可以放到4天的台风假，不是说4天台风假，而是说放4天连假了哈。因为看这个路径图来看的话呢，可能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台风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加上周休二日，所以就有人推测可以放4天假。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个幻想那么多哈，认真工作，认真上课啊。真的台风假真的不是假啊。那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齁。而且这个台风会不会像上一个台风一样这么的龟速呢？其实依照目前气象署的预报来看，它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齁。那根据最新的台风动向的消息呢，这个台风叫康瑞呢已经在今天的凌晨2点增强为中度台风了。中心的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东南东方的940公里的海面上，朝巴士海峡跟台湾东南方海面前进啊。那周三的外围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北部跟东半部，去周四跟周五呢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啊。那气象署呢预计最快在今天下午到晚上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啊。其实呢这个就是今年的台风真的特别的多，我是说来到台湾拜访的台风齁。你看不到3个月齁，如果加上这个台风就来了3个，而且前面的2个呢都有放到2天的台风假，也难怪大家都在想说这次会不会又要比照办理的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还是提醒大家防台的工作要做好。那这个家里的这个水沟啦齁，附近的水沟啦，或者是这个就是你的水槽啊，还有楼上顶楼的这些通水口啊，是不是要清一清呢齁，要注意一下齁。那如果外面有种一些花花草草树木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齁，把它稍微的挪一下地方或固定一下齁，要不然台风来了风吹这个很容易就倒下来。有一年的台风，姐夫呢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经验齁，就是呢我车子停在外面齁，也不知道哪一家的花盆呢就从天而降掉下来，结果那个天窗齁就被砸破。更令人生气的是呢，这个砸破天窗的这位邻居吧齁，这个也没来自首齁，那也把这个 花盆呢清得一干二净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哦。本来姐夫还想说要报案的哈，可是说算了啦哈，这个真的蛮麻烦哈。哎，自己自认倒霉，修修车那时候还有保险，所以还可以用保险稍微支付一下就是了哈。好，总之要提醒大家了哈，防台准备要做好就是了。我们希望台风不要来，但是如果有来的话呢，我们有了准备哈，那个伤害损失就可以减少一分了。那今天的天气的话呢，这个。主要哈，可能台风还没有到哈，但是呢，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我相信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哈，应该有感受到了一些天气的变化了哈，而且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哈，台北市跟宜兰县的山区呢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而且要注意这个瞬间的大雨哈，山区呢要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哈，也就是提醒大家没事呢少往山里面跑，少往溪边跑啊，这个特别要注意一下。那今天的温度的方面呢，桃园以北跟宜兰马祖呢是天气偏凉的，气温呢整天是21到24度，其他的地方呢白天温暖，早晚是偏凉，高温大概26到30度啊，低温只是22到24度哈。好，那这两天天气变化比较大一点，大家要注意咯。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啊。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涨跌互见，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65%、涨了 273.17 点，收在 42,387.57 点， S&P500 指数上涨了 0.27%， 上涨了 15.4 点，收在 5,823.5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6%， 上涨了 48.58 点，收在 18,567.19 点。不过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虽然下跌的幅度不大， 0.022%， 跌了 1.17 点，收在5211.67 点。但是呢，在费城半导体的成分股里面呢，一档股票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就是呢台积电的 ADR 啊，大跌了 4.31%， 日月光呢也下跌了 1.65%， 联电也是大跌了 4.26%、哦、大家就在想，为什么台积电的 ADR 还有联电的 ADR 会大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家都在涨它在跌呢？这个就要来讲到美国的总统参选人川普呢，上个礼拜呢又发表了言论，这个言论跟我们台积电有关啊，他又再次强调说我们的科技业啊，特别点名了台积电的这样的公司呢，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的机会啦哈。那现在呢因为川普的民调又开始在上升哦，昨天我们在财经周报就有提醒大家了哈，所以呢，这个川普的一句话呢，就让台积电昨天的股价哈，下挫了哈，川普一直在强调说台湾偷走了他们的晶片生意哈，其实这点我们真的很冤枉哦，当初我们会做晶片这个产业呢，是因为美国自己不做啊，美国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人啊，现在说我们抢他的生意，真的有点莫名其妙。好，不过呢我们也不能不重视他的话，因为毕竟他是有可能当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啊，所以台积电呢受到川普的这番言论的影响呢，从昨天的台股开始一直到昨天的美国的股市 ADR 的表现都不是太理想哈，所以呢半导体呢相关的指数呢就看到了下跌的情况哈，不过其他的科技类股表现还算不错哈，昨天在财经周报也提醒大家这礼拜要特别留意一下哈，那财经的一些数据里面呢，科技类股的财报哈陆陆续续密集的公布啊，所以在昨天的科技五大天王呢，包括脸书还有苹果以及 Alphabet以及亚马逊这四家公司呢都是上扬的，那微软只是小跌了 0.36%。 好，那接下来离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只剩下8天了哈，这几天的金融市场的影响应该还是会跟选举有密切的关系啦哈， 最近呢，如果你有在关注美股的话，因为川普的民调又上升了，所以所谓的川普概念股哈也开始呢有了表现啊。比如说川普的媒体及科技集团哈叫 DJT 的这家公司呢，周一呢延续了它的涨势哈，而且呢涨势非常的凶猛哈，涨幅超过 20%。你看看哈，现在好像金融市场哈都有在押宝川普会获胜哈。这个选举哦，不到最后一个关卡啊，不到最后关头呢，你真的没办法看出胜负。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呢，真的高潮迭起啊，之前呢拜登哈参选，后来呢因为一些因素呢又退选哈，让贺锦丽来接棒啊。贺锦丽接棒之后呢，这声势还蛮强的，一度呢他把这个川普的民调呢这个渐渐的拉开差距哈，可是你看到最近呢，川普的民调又往上升了哈，所以啊，这个金融市场哈是最敏感的市场哈，谁会当选啊？大家嗅出这个气氛之后呢，可能就会去押宝相关的概念股哈。但姐夫觉得这个押宝你不要随便做，就是万一哈，万一这个预期跟实际有差距的话呢，这些押宝的人呢可能就欲哭无泪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哈。那我们接下来看美元的表现如何呢？美元的表现呢，在最近大家应该也知道哈，美元的这个指数呢一路的在往上升哈。那在昨天的话呢，可能是涨多之后呢出现了小幅的下跌，跌了 0.07%， 跌幅并不大哦，收在 104.31 点哈。如果你看美元指数呢，从10月开始哦到现在为止已经涨了 3.6% 哈，创下了2022年4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月的涨幅啊。这跟很多人的预期可能也有点出入哈，包括姐夫在内啊。姐夫本来以为美元随着美国的降息开始会慢慢走弱，没想到十月份出现了比较逆转的情况，这可能跟国际的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有关系。那另外呢，可能也跟接下来美国大选也有关系吧，哈。那另外呢，当然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最近的美国的经济数据表现真的还蛮强劲的，减低了大家对美国降息的预期，于是呢，也让美元呢并没有想象中的弱势哈。不过还没有到最后关头，我们也不知道哈。这跟选举的结果一样哈。只不过呢，美元一直升哈，日元的部分呢，就一直贬哈。目前呢，日元是来到了一美元兑153日元左右的价位哈。好，那讲到日元呢，其实昨天的日元呢出现明显的贬值，然后呢日股是大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来告诉大家咯。Ups and downs and ups in my life. It comes and goes and makes that go down.
上火车，再难道搁浅，躺在你怀里沉淀，看月光在视线慢慢熄，听听你轻轻呼吸，像悄如眠，裙摆像白色光点，唱着古老的语言，穿过了往事的细节，告诉我你听见了没，我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香体，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香体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来跟大家报告其他的财经讯息哦。刚刚有讲到昨天的日元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的走势哈，这可能跟在上个礼拜举行的国会的大选有关系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自民党的总裁石破茂呢，在当选首相之后呢，在9号的时候呢，就宣布要提前来解散国会，并且呢，在27号举行的众院的大选哈，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执政党哈，自民党呢是惨败哈，由这个自民党以及公民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呢，更是没有办法取得过半的席次哦。这个是日本政坛15年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哦，也使得呢，汇价在28号的时候，也就昨天呢，一度跌破了贬3的关卡，创下了三个月以来的新低哈。不过呢，日本的股市倒是呢，因为日元的走低哈，最后呢是这个大涨了653.4点，涨1.72%哈，日经指数呢来到38567点，盘中呢还一度大涨超过了700点哈，那昨天的东正指数也上涨了1.25%，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只要是日元贬值呢，日股就走强，这个相关性真的蛮强的哈，那当然日元贬值对于一些出口类股来讲，那是大力多，对不对？所以昨天像是丰田汽车啦、三菱商事啊等等哈，他们的股价呢都是上涨的哈。好，那接下来呢就要看到日本的这个政局哦，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国会大选呢这个执政党哈输了啊，而且败得蛮惨的啊，会有一些变化呢？甚至有人预期说，那会不会这个才上任没多久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呢？又要下台了哈，有一段时间啊，日本的首相呢换人哈，真的换得还蛮频繁的哈，这个历史会不会重演呢？不知道哈，但日本的政局的确哈，关乎未来的日元跟日股的走势啊。如果你有在做日本基金也好，日本或者是日元的投资的话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趋势就是了。好，这个是日元的走势哈，那顺便也带大家看一下昨天的日股的表现。那日元的下跌呢，另外还有一个商品呢，昨天也出现了大跌的情况哈，那是原油啊，在12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呢大跌了 6.1%。跌了 4.63 美元来到每桶 71.42 美元齁，已经将近每桶70元的卡了齁。那另外呢 ,12 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大跌了 6.1, 跌了 4.4 美元，收在每桶 67.38 美元，跌破了每桶60元的关卡齁。昨天你可能会想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啊，为什么原油的价格一下子跌那么多呢？主要就是呢，这个以色列对于伊朗展开了空袭的行动齁，但是呢有刻意的避开了一些石油的设施齁，所以市场也蛮奇妙的齁，虽然呢是一个攻击行动，但因为没有攻击石油设施，所以油价就给它跌齁，这也蛮妙的就是了齁，战争这种事情谁都说不准了，今天你讲我不会炸，谁知道呢，杀红了眼齁，会不会真的就把这个原油的设施呢当作是目标呢？这个真的没有人可以保证，没有人说得准就是了哈。但至少这一次的看到，这个石油的设施呢，没有攻击到呢，市场还是比较安心一点点啊。所以呢，之前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关系而上涨的油价，昨天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跌势哈。那当然哈，原油的价格也不可能一直往下跌哈，如果跌到快要变成本价的时候呢，可能哈，产油国家还是会有一些动作出来，什么动作呢？当然就是减产嘛，对不对？但目前没有看到了哈，我们当然就要看了，现在呢，如果摒除了 地缘政治的关系的话呢，就是要回到最基本的这个供需面来看哈。那季节性看呢，现在呢需求呢是比较疲软的时候哈，石油的库存可能也会增加，这个呢又让油价出现了比较大的压力，也就是说油价下跌的几率还蛮高的了哈。那如果你有在做原油的相关的投资的话哈，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了哈，不要这个随便去这个押宝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原油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的部分呢，昨天呢现货的黄金是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 2743.31 美元。那至于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持平了，是每盎司 2755.9 美元。我想金价呢最近在大概这个价位附近盘旋哈。那可能也是观望的气氛蛮浓的，观望什么呢？观望接下来的美国大选的结果，还有观望美元之后的走势会是如何就是了哈。好，这个再过一个多礼拜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大选的结果了哈。很多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尘埃落定吧，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呢大家也稍安勿躁哈，不要去押宝哈。我一直在强调，做任何投资都不要用押宝的心态啊。啊，你押对了当然恭喜你，但那真的就是运气哈。但押错的话呢，有时候这损失啊你可能想都想不到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美国的金融市场的相关的表现哈。那另外呢我在强调说美国的总统大选投票即将要到来的哈。那到底谁会当选，现在看起来呢占上风的是川普啦哈。那就很多的机构大概也做了一些模拟的状况，也就是呢到底贺锦丽赢或者是川普赢对市场的影响会怎么样哈。但不管谁当选哈，有一个问题是他们都要面对的了哈，就是美国的这个债务问题哈。那现在呢有一些预测机构都认为呢川普的政见哈会使得美国的联邦政府增加更多的新的债务哈。那包括什么呢？包括川普计划要延长2017年国会通过的所有的减税措施。大家知道他在上一次担任总统的时候呢，减税是他非常重要的政绩哈。那也因为他的减税让美国的股市呢冲高了，创了很大多的历史记录哈。所以可能他觉得这个政策呢对他来讲是有利的哈，所以他呢有提出说要延长2017年这个国会通过的所有的减税的措施哈。那当然啦，你要减税，你的税收会减少，那美国的债务呢本来就已经居高不下了哈。那当然这个一旦他再继续减税的话呢，债务的压力就更沉重了哈。那他的所谓的减税措施呢，就是要把企业的所得税从 21% 降到 15%， 这中间有6个百分点的差距哈，非常非常的大哈。那他也表示说，那当然这个降税呢他是有选择性的对象，什么样的对象呢？就是仅适用于在美国生产商品的公司。意思就是说呢，他希望哈实现美国制造这个梦想，把很多产品呢都移回到美国去生产就是了哈。其实这个对于一般的选民来讲哈，还蛮有说服力的，因为他如果把企业移回到美国去，他可以创造的是就业机会。那创造的就业机会呢，民众的薪水如果因为这样而增加的话呢，又可以带动消费，那带动消费就会让企业的营收获利都有所改善。那这样子的话对股市来讲当然是利多。好，如果照这个逻辑这样发展是这个样子啦齁。好，那刚刚有讲齁，川普当选会使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呢负担会更沉重齁。但是如果贺锦丽当选的话呢，这个一样齁，这个债务呢一样是非常沉重。可是呢预测机构就认为说呢，这个贺锦丽的计划呢可以在十年之内呢减少多达4000亿美元的赤字哦，而且也可能增加 也可能会增加1.4兆美元的赤字哈。所以呢，也不是说他当选的话，这债务就可以减轻了，因为他的计划包括什么呢？这叫扩大子女税务的优惠哈，还有呢，有6000美元的新生儿的奖励的税务抵减哈，以及呢，首购族哈，房屋的首购族的25000美元的税务的减免哈，以及免征小费税等等了哈，这个呢，就是比较这个比较怎么讲，贴近一般型减税的。我不能讲小恩小惠哈，但是这个就是小小的优惠，比起这个川普在企业上面的减税来讲的话，这真的算不了什么。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可能也会打动一些中产阶级啊，还有一些小老百姓的心啦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全世界选举都一样啊，就是在撒钱啦哈。我补助你那个我减少你这个负担，我减少你这税收哈，用这个来争取选票，那就看谁的税福利比较强了哈。好，我也很关心到底谁会当选哈。这个再过不到10天就知道答案了哈。还蛮刺激的呢，我觉得。好，这个是美国的情况哦。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来哈。刚刚我们就讲了啊，美国股市呢，昨天的费半的指数呢表现并不理想。那其中呢，我们的台积电的 ADR 哈，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幅啊。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台积电目前的情况如何？台积电呢是跌了10块，来到1040元哈。刚刚呢，最低是来到1035元，大概就是跌10块跟15块这个差别而已了哈。指数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是跌了214.36点哈。那刚刚呢，其实也一度这个跌了快将近300点哈。所以这个。今天的卖压应该是蛮大的哈，我想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的关系了哈。除了台积电之外呢，今天联发科哦，目前也是跌了35块啊，跌幅比这个台积电还要重哈，跌了大概2.6%现在了哈，目前是来到1300元的整数的关卡哈，刚刚一度呢掉到了1290元哈，那现在就是1300元，我想今天联发科就是1300元的。这个保卫战，那台积电呢就看呢能不能守住1040元哈，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哈。那开盘呢跟昨天收盘是1050元嘛哈，要回到平盘呢可能稍微拼一拼，但也不是不可能啦哈，市场没有100%说绝对是怎么样的哈。那当然我们希望台积电呢可以稍微的回稳一点点齁，能够带动指数，要不然今天指数看起来真的蛮难看的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满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
热血满腔理想飞向那未知的远方，每一次再回头望，回家的路又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
艾琳啊，我回来啦，可知我心多牵挂，
艾琳啊，我回来啦，你的心是我的家。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句句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
别来无恙
想，我白发苍苍的爹娘，是你轻轻的拥抱，温暖漂泊的肩膀。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归去的地方。
艾琳娜，我回来啦，可知我心多牵挂。
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也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给努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明跟提醒一下，就是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各个节目呢都有机会来赠送我们今年11月30号在台北科技大学所举办的听见好时光的 演唱会的入场门票啊、哦。嗯，那昨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也送出了20位的这个来宾呢，每个人有2张的机会哈。好，那在这边呢要做几个提醒啊。第一个提醒呢就是呢，我们这次举办的时间哈是11月30号礼拜六的下午两点半，讲三次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呢过去我们举办演唱会都是晚上的时间哈，可能很多人呢来拿了票也没有去看这个票上面的时间，就以为是晚上。千万千万齁、哦、要记得齁、哦、今年呢我们改成是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开始哦。然后呢我们的地点也有变齁、哦、过去我们在国父纪念馆举办，对不对？那现在呢国父纪念馆正在整修，所以我们把地点改在台北科技大学的中正馆中正厅来举行、哦、嗯，所以呢我们一些资深的听众可能常常来参加我们这个演唱会哦，可能印象中都想说哦，反正时间到我就到国父纪念馆去嘛，希望大家呢注意一下这个地点的改变，免得你扑空了。嗯，好不容易抢到票，如果你扑空的话，要再赶过去也是蛮累的哈。那这一次的、演唱的阵容呢，也包括了我们的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以及民歌手王瑞瑜跟周志平，以及叶寇、易凡，以及小百合老师哦。他们在这个演唥会里面也会唱一些脍炙人口的大家熟悉的经典歌曲哈。那在昨天我们送完票之后呢，如果你有拿到票的听众朋友的话呢，你有幸运中奖的话呢，请不要忘记了哈，我们领票的时间是在11月11号礼拜一到11月15号礼拜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那中间午休时间呢是12点半到1点半，我们不开放取票，因为我们工作人员要休息要用餐哦，请大家呢多多体谅。那如果你要来领票的话，别忘了你要携带你的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哦，来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领取哦。领取的地址呢是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哦、就是如果你有参加我们之前不管是在网络啦或 LINE 啦或者是昨天的财经早知道节目已经锁过票的听众朋友呢，接下来我们的其他的主持人都有开放锁票的话呢，不好意思、哦、我们已经索取过的名字呢是没有办法重复登记的、哦、我们当然是希望把机会让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哦、已经拿到票的听众朋友我们就不要来跟大家抢票了、哦、把机会让给别人，让大家都能够来参与正声广播公司每年这个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演唱会哈。坦白说我们的抢票哈，不输周杰伦，不输五月天哈，真的每次这个开放锁票呢都是秒杀哈，所以很多听众朋友没有拿到都打电话来问说啊还有没有机会，有没有什么机会啊，这个其实你问我们的工作同仁哈，他们也只能告诉大家我们的主持人都会有机会来赠票，在这个礼拜特别注意锁定我们的各个节目哈，主持人呢就会来宣布哈，但你如果要问我们的同仁说是在哪一个人哪一个时段啊、哦、什么样的节目会有锁票呢，你不要说工作同仁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主持人到底什么时候会送票，就像姐夫昨天送票我们的同仁其实也不知道啊，就是看主持人哦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的时间适合他就会宣布哈，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从早到晚都听我们正声的节目，就不会漏高起哈，就不会漏掉这个来锁票的这个机会就是了哈。好，所以请大家这个礼拜务必哈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你就可以有机会拿到我们演唱会的入场券了。好，回来关心我们台股的状况，刚刚就跟大家讲，今天台股呢，开盘之后呢表现就不是太理想哈，因为受到台积电的讲拖累好像有点沉重，但的确是如此齁。好，那目前呢台股呢这个跌幅又加深了，目前跌了302点来到22895点齁，看起来今天台股真的不太妙齁。其实从昨天也许你就可以嗅到一点端倪了，怎么说呢，因为川普的这个讲话是上礼拜的事情齁、哦。那昨天呢台积电其实就已经有反映这个题材了齁。那这个台积电占的权重那么高，那加上昨天鸿海呢股价也不是太理想，所以这两大科技类股 都占全指蛮重啊，昨天都回软了哈，所以呢，造成昨天的台股呢是开高走低，尾盘出现了卖压，最后中场是下跌了150.38点，跌幅是0.64%啊，收在23,198.07点哈，刚刚跟大家报告了哈，今天23,000点呢已经跌破了哈，看起来呢最近就是要进行23,000点的保卫战就是了，那昨天成交值呢有3,283亿元哈，可能空方的气势比较强一点点啊，上涨的家数有339家，下跌的有655家，涨停7家。跌停2家齁。那刚刚讲的台积电呢昨天非常的弱势齁、哦。在开盘1075元开出之后呢盘中就一路震荡齁、哦、最后下跌了15块来到1050元齁、哦。那目前台积电的股价是如何呢帮大家看一下齁、哦。目前台积电呢跌了15块来到1035元刚刚一度呢跌了现在又跌了20块来到1030块。目前为止今天的最低点是1030元啦齁、哦。好这个台积电呢今天应该就是盘势的重心了，但今天呢，它的卖压应该也是蛮大的，就是了啊。好吧，那昨天的三大法人倒还好哈，虽然台股最后是下跌，可是三大法人是呈现买超的部分哦。其中外资呢还买超了80亿元哈，连续两天买超将近260亿元哦。不过呢他们在期货的净空单则是增加了2850口、哦、到了40342口、哦、所以看起来呢在期货市场他们已经开始在布局空单了。好那投信的部分昨天呢则是卖超了1.3亿元、哦、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卖超总共卖超了14亿元。自营商呢则是由买转卖也卖超了19.4亿元齁、哦、所以反而昨天外资相对比较捧场一点点齁、哦、好。那在这个台股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齁、哦、还是很多人哦去抢这个 ETF 的投资哦大家知道吗现在台湾的 ETF 哦这个交易量是越来越大、哦、而且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呢是说齁、哦、根据吉宝的资料显示呢债券的受益人在最近一周呢增加了207万人齁比前一周增加了 4.1 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台股的 ETF 受益人数呢也达到了 992.9 万人齁也是续创新高你看看990多万人齁其实差一点就会突破1000万人齁到底什么时候会突破呢现在很多人也在看这个数字齁所以当然不是说1000万人买啊，因为中间很多人是重复啊。但是呢，这个受益人数的总数量，这个也是真的蛮惊人的了啊。那姐夫也说过了哈，其实 ETF 真的很适合一般的小资族去投资啊，尤其用定期定额的方式买，更是建议大家这么做。但是啊，也要提醒大家，现在的 ETF 种类非常的多哈。那除了多之外呢，很多的 ETF 的同质性也蛮高的，所以你在选择 ETF 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哈。你要买呢，最好能够分散一点点，你不要买的都是同质性很高的这个相关的标哈。这个如果你同质性买的太多的话，万一哈这些ETF 的成分股齁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的时候你没有分散齁就可能会跌的比较重一点点齁。还有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名称的部分。怎么说呢像最近不是这个中国的 ETF 蛮夯的嘛齁可是呢同样是挂中国这两个字的 ETF 呢内容就差很多了齁比如说有以这个香港为主的齁恒生相关的指数的 ETF, 那也有以上海上证指数为主的这个 ETF, 齁还有呢就是选这个中国的所有的 A 股里面的前50大市值的 ETF, 就跟台湾50/0050一样啦齁那另外呢也有同时投资上海跟深圳股票市场的 ETF 哈，还有一种中国 ETF 是什么呢？它不投资中国的股市哦。你看看是讲中国 ETF， 那为什么不投中国股市？它投资是什么呢？是投资在香港 挂牌的中国相关企业的股票，或者是在国外挂牌，比如说在美国挂牌的中国的企业哈，也就是所谓的海外的中概股哈。所以你看看，光是挂中国衣服这个名称呢，哎，它的成分股内容就不同哈。所以你要去买的时候，也要去研究一下到底的会是如何的情况。那除了 ETF， 中国基金也是一样嘛哈。中国基金我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啊，我们在每次这个基金绩效揭晓的时候，我们都会跟陈新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方来这个榜单的揭晓嘛，对不对？那我们也常常会提醒大家，在台湾卖的中国基金有两种，一种呢是以投资香港股市，香港股市中的国企股哈为主的 ETF 啊，不是 ETF 是基金啊。那另外一种呢，则是纯粹投资在大陆 A 股的基金哦，这两个也完全不一样哈，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哈。那至于接下来中国基金的投资该怎么做呢？如果大家有空有兴趣的话呢，杰夫在这个经济日报的网络版的专栏呢，昨天有 PO 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在讲中国基金哈，包括中国 ETF 在内，接下来这该怎么投资？因为最近真的好多投资人哈，好多这个亲朋好友都来问我同样的问题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人呢之前就买了中国基金，可是已经套牢好几年了哈。最近不是一度入港股都爆冲吗？所以很多人都想说，那这一波爆冲，万一哈我的基金回到这个成本甚至有赚钱，我要卖呢，还是我趁现在已经小跌了，我就先把它卖掉认赔卖呢？这个我都有答案齁，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杰夫的这篇文章齁，在经济日报的网络版齁，大家上网络就可以查得到了齁。好，那这个台股哈，今天表现不是很理想哈。我刚看了一下，瞄了一下这个指数，现在又跌到378点了，跌了378点，看起来呢，今天要收红的几率应该是蛮低的了哈。那这个台股哈，可能因为台积电的关系，今天被连累到了哈。至于未来的走势会如何呢？除了要关心美国的选举，还有美国的股市之外呢，经济的基本面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了。国发会昨天公布了9月份的景气灯号哈。虽然呢8月份呢景气灯号冲上了红灯可是9月份呢又调回到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是34分齁，比在前一个月呢减少了5分齁，而且呢是6个月以来的新低齁，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虽然一个月的灯号不代表说好像我们的这个景气就出现反转齁，可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趋势，如果连续几个月这个我们的景气灯号的判断分数都在下降，而且灯号呢也一直维持在黄红灯或者是在掉下来的话，这个就要特别去注意了哈。其实看到这个数字有一点点担心，是因为应该要到旺季了哈，可是这个数字居然是往下降哈，那是不是代表景气的部分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哈？在他们所公布的这个所谓的景气灯号，他们有几个就是判断的标准哈。那在九项的构成的项目里面呢，包括海关的出口值、跟批发、零售、跟餐饮业的，都是由红灯转为绿灯哈，分数各减两分哈。那制造业的这个则是从绿灯转为黄蓝灯哈，分数是减少了一分，所以这几个这个项目呢出现比较缓和的迹象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了哈。那另外呢，昨天有一个数字呢是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所公布的10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总指数是 77.06 点，比这个9月份的 77.84 点相较呢也是下降了，下降 0.78 点哦。那中央大学是表示说呢，在他们所统计的6项指标里面，有5个是下降，一个是上升哦。唯一上升的指标，蛮妙的是什么呢？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所以呢，好像大家对未来投资股票呢还蛮有信心哦。可是我必须要讲，这可能有点落后的指数。通常呢，对股票投资的信心都是等到股市好之后，信心才会上升啦哈。好，那其他的5项的下降呢？我觉得这个倒是比较要注意，包括什么呢？包括购买耐久材的 货物啦、啊，或者是购买房地产的时机啊，可能也是跟央行打房有关哈，这些数字都是往下降，所以除了景气灯号之外呢，消费者信心指数呢也在往下降。嗯，我说过哈，大家稍微不要太紧张，可是呢也要把它放在心里啊，继续观察下去。如果连续两个月、三个月这样的数字都继续往下降的话，就表示景气会出现一些反转了，要特别留意。当然如果下个月又好转的话，就表示说这只是短暂的、暂时的这个季节性的因素就是了。好，那今天台股表现不会太好，我觉得大家就先暂时忘了它吧哈，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也祝大家今天过得愉快啦，也同时要做防台准备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何时才是最好的进场低点？哎呀，别纠结了，用钜亨买基金抄底王帮你超越台底思维。
每日点对点，比对净值，一旦跌到设定的幅度，就会自动逢低加码，不再错过进场的好时机。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也会更漂亮。
想知道抄底王有多威吗？快搜寻钜亨买基金抄底王。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113金管投顾新第003号。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我在想，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